川普同习近平会晤不能够错过的谣言。中共订126万吨美国大豆，习近平被爆抄川普施压手册，逼求川普同习近平会面。川普同习近平会晤之前，美国启动新一轮中国关税调查。四中全会落幕，中共再次韬光养晦。观众朋友大家好，昨晚出了一个很大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中共刚刚订了126万吨的美国大豆，作为川普和习近平会面的见面礼。整网地去找亦都没有找到，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朋友亦帮忙去查都查不到，大概率这个是假消息和谣言。大家知道中共国流传出来的谣言还有一种中国特色的结果，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个是谣言亦好，遥遥领先的预言亦好，会是空穴来风吗？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了很多英文媒体的看法，还有观察人士的看法，他们几乎都认为美中谈判亦好，未来亦好，都不会有一个结果。现在出来这个消息说买大豆，是不是中共在这里求和呢？答案是抑或不是呢？在继续精彩剧情之前，为你插播一个全球消费动态。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卖晒，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经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不过目前亚太库存和供货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使用的老朋友，或者正在计划开始为健康做策划的新朋友，不妨可以将这个消息作为一个参考，提前为你的健康管理做一个从容的安排。华尔街日报今日的报道引述接近中国政策制定者的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已经抛弃中共传统的外交手册，策略演变成了抄川普的，就是借鉴了川普自己的最大压力手册，即是利用压倒性经济制裁威胁来对付敌友。根据熟悉北京思维的人士讲，在以前中国对美国贸易攻势的反应往往是对等性的，但是现在他的反制措施设计得更加严厉。前美国拜登总统任期内的前国务卿，现任华盛顿亚洲集团顾问公司董事长的柯特·坎贝尔说，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北京不断被他的压力战术打乱阵脚。这一次习近平想要做好准备，他知道川普希望和他维持良好关系，并且尊重力量而不是让步，所以潜台词是习近平的这个力量是硬撑起来的，抄人家的剧本有演得不好的风险。报道说习近平冒住策略反噬的风险，的确他的战术为华盛顿的对华鹰派提供了弹药，这些鹰派推动断绝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报道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说川普去年11月胜选之后，中南海就开始弥漫焦虑。根据接近政策制定者的知情人士说，习近平指示他的顶级幕僚，包括总书记办公室主任蔡奇、经济沙皇何立峰和共产党首席意识形态家王沪宁，紧急设计川普 2.0 版的新手册，所以抄剧本就是这样诞生的。不过报道给出的思路是，习近平非常想要和川普一对一会面。文章说，在9月马德里贸易谈判的紧张前夕，习近平知道他需要提供让步，以换取他真正想要的，就是和川普的一对一峰会讨论议题。因为咁，习近平为一系列同川普嘅峰会铺路。下个礼拜南韩会议之后，北京希望安排川普明年年初访华，并最终喺2026年底习近平访问美国。因为习近平议程嘅首要议题系台湾关键问题。文章话，另一个交易性迹象系 在预期领导人峰会前，北京考虑大幅购买美国大豆，这个是川普提出的要求。接近北京的知情人士说，中南海领导层的想法是，既然两位领导人即将会晤，买些大豆有什么问题呢？看到这126万吨大豆的谣言不是空穴来风。台湾旅美学者翁理中今日亦发表文章说，中方商务部长王文涛在会前释放出和缓语气，表示中美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但同时重申反对脱欧断链。中方刻意延后习近平去南韩的时间，亦被睇作是战术操作的一环，用节奏掌控换取心理优势。北京现在的策略是软硬兼施，一方面透过稀土出口管制、科技自主强化展现战略自信，另一方面又强调反对脱欧、愿意合作，释放出安抚信号。这个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手法，用语言稳市场，用行动展自信。坦白地说，北京摸住石头过河，逐步观察川普的底线和心态，已经越来越清楚怎样逼华府在政策上做出调整。从《华尔街日报》到台湾的观察人士，他们观察的共同点是，至少在川普和习近平会晤之前，中共的态度是软化了，不理这个是烟雾弹亦或是什么长远的图谋。那美国这边呢，已经出了个招就不可以收回。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礼拜五宣布启动一项调查，探讨中国是不是遵守2020年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达成的有限贸易协议。调查将检视中国是不是全面履行第一阶段协议下的承诺，北京未履行承诺对美国商业造成的负担或者限制，同埋应该采取乜嘢行动。此举威胁加剧华盛顿同北京的紧张关系，并可能成为川普下个礼拜四在南韩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嗰时的另一个杠杆点。川普第一任期的对华贸易协议部分，基于北京承诺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这个是今年紧张局势重现的来源。怎样看中共昨日表态严格执行稀土禁令，今日就放风话要买美国大豆的动作呢？昨日张家敦讲了一句话很关键，他说现在北京的政治系统越来越差，就是不理中南海的传闻究竟还会怎样继续演绎，但是中共的政治系统是越来越糟糕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想问下观众朋友，你们觉得现在的中共在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和什么时候最似呢？似不似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的国际形象崩溃，而中共内部的政治局面又极其不稳定？半年之后中共前党魁邓小平做了什么呢？1990年1月28号他在一场内部讲话里面提出要韬光养晦，所以当时就是内斗和不稳定，迫使中共选择苟延残喘式低调换取生存空间。这一次呢，昨日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十五五公布暗中攞低咗十四五嘅张扬词汇，比如全球领先转为内敛，仲有十五五公布中高峰骏浪、狂涛骇浪，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但优先内需。呢个系乜嘢呢？风浪隐喻贸易战，拖延谈判就系为咗养晦，争取五年时间内部消化危机，追赶科技差距。这个不是弱势退让，而是借鉴1989年的教训，在内斗加上外部施压下，低调才能够被中共续命。中共知道全面贸易战会加速经济崩溃，外资已经是跌到30年低点，所以用烟雾弹比如公布的措辞变得低调，就可以安抚国际， 暗中加速新质生产力。中共呢次系韬光养晦 2.0， 用拖延加低调公布换取喘息。内部内斗得再激烈，亦优先党嘅生存。就系89年邓小平用武力加低调渡过危机。问题系西方已经唔再系半个世纪之前嘅西方，而家美国唔系制裁，而系脱欧，所以呢个计谋更加系似困兽犹斗。短期有效，争取科技追赶时间，长期风险大，如果内部崩溃，烟雾弹就失效。所以我哋喺下个礼拜紧密追剧，睇下四中之后美中贸易谈判或者川普同习近平会晤系咪会有突破。如果中共妥协，这个就是证明，反之中美暗流会更加汹涌。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民生，中共封锁秋后灾情真相的同时，还封锁了一个消息，多款知名入口药退出国内市场，患者的不安并非多虑。据界面新闻12月15号晚，国家药监局公众号显示，注销费卡华瑞的氯雷他定片等80个药物的注册证书，意味着这些药物后续将会停止生产、销售等行为。这80个药物当中，超过一半 55% 是外资公司的产品。最近几年，很多医院开不到入口药，入口药物逐渐退出中国市场，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几十款入口药再次没了，仍然引发公众疑虑，以后还能不能够买到入口药呢？部分罕见病是不是无药可医了呢？尤其是这次多个中国人熟悉的药物没了，包括辉瑞制药、无锡有限公司的注射用盐酸多油比星。相关消息出来之后，不少评论的文章都被404了。有大陆的媒体说，除了这几款药物之外，剩余的在公布里面被提及的外资企业的药物多数为老药，仿制药竞争充分，退市实属常规操作，未引起较大讨论。未引起较大讨论，引发讨论的都被消失了。幸免的文章虽然介绍了一下这个事，不敢过多评价，但是留言区绝对是热烈讨论，受挫了。比如网易新闻的原创开发药再次面临全军覆灭，多款知名入口药退出国内市场。文章下面有35000条留言，被网友顶上去的留言第一条是，以后生抑或不生是由命，富贵在天。第二条是，中国的仿制药质量太差了，都分别获得了超过2000个点赞。那我们来看看被消失了的文章都爆了什么中共不敢给百姓知道的真相。第一个真相，舆论讨论还是热烈的。第二个，来自四环青年的文章讲，对于一些有国产替代的药物，患者仍然是有选择，但是一些药物尤其是针对罕见病特效药的退出，患者别无选择，影响就大了。黏多糖储积症 IVA 型是一种典型的罕见病，症状包括生长迟缓、条颈异常短等。美国新兴生物制药公司百奥万里生产的维敏赞是全球唯一获批治疗该病的药品，但价格高昂，一支7500元，一次用药几万元。维敏赞2019年5月在中国获批上市，2024年5月制药企业百奥万里在维敏赞的入口药品注册证到期之后未再续期，退出中国内地市场。事实上，尽管大部分退出中国市场的入口药生产商并未详细讲明退出的原因，但是入口药定价高，如果不能够进入医保，价格上完全竞争不过国内的仿制药，退出就成了很自然的市场行为。去年12月在国家医保局展开的 第十批药物集中采购中，所有原创开发药医药企业或者放弃投标，或者象征性报价，最后无一中标，引发广泛讨论。对于无仿制药的孤儿药来讲，如果亦退出国内市场，患者只能够去海外买药。前面提到的入口药维明赞，在退出中国内地市场四个月之后，广东妇儿医院只能够通过特批的方式入口该药。这个是一个真相。第二个真相是来自建设性意见的第十批药物采集已经是废了四家，第十一批采集又开始了。他揭露的是什么呢？入口药退出，国内仿制药的药效怎样？文章说，去年第十批药物采集结果公布之后，关于三分前一粒阿斯匹林两毫二一支间本三分注射液的讨论，相信大家仲记忆犹新。当时官方的表态是采集药物虽然低价，但是药效有保障。还有一些正能量博主说，三分前生产阿斯匹林足够，两毫二的间本三分亦好合理。现在一年过去了，这些药物还好吗？答案是两毫二的间本三分好像不是几得。今年三月，药监部门检查发现，采集中标间本三分注射液生产的四川太极制药在关键生产过程出现偏差，未按规范要求开展偏差处理，不符合 GMP 要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作者说，我同大家翻译一下，就是中标的厂家随便看下，生产的厂家随便做下，交差就得。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今年八月中标碳酸氢和钠磷镉注射液的江西景瑞药业在确认和验证方面存在缺陷，被药监部门责令暂停生产和销售。之后国采办取消江西景瑞药业碳酸氢和钠磷镉注射液中选资格。一些糖尿病患者同血糖控制不好，出现酮症酸中毒，或者肾功能不全患者出现酸中毒，都是要靠这个药来救命。作者说，这个药如果质量不好，真是会拿命的。那确认和验证方面存在缺陷是什么意思呢？作者翻译一下，就是关键硬件和软件方面存在缺陷，不能够保证生产出来的药物符合质量要求。那为什么不直接点出哪个环节不合格呢？作者说，这个就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了。一种可能是问题不大，所以模糊处理。另一种可能是这家药物企业的漏洞很多，实在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物政策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医保局综合评审专家陈浩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那时没模棱两可。他说，通过评价只是市场准入的最低合格线，相当于一个国家规定的最低质量标准，在国家标准之上还有行业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是最优秀企业的内控质量标准，原创开发药企业通常执行的是最高的内控标准，是90分甚至100分，而通过评价的仿制药企业只能够证实自己已经达到了60分。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